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要第三次讲这个孟子与埃利亚，要讲的就是梁惠王下第十六章，在埃利亚的故事的说明下来懂。这个十六章是比较长一点，它的内容呢是讲鲁平王想去见孟子，但是因了有小人从中做梗了，使得他没有去，使得这个鲁平王没有出来去见孟子。那么这个从中打扰的人是谁呢？是平王的宠臣张昌。他向平王说啊，你出征去往返一个平民，莫非把他当作是一个贤德之士吗？有贤德的人吗？礼义是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善于前善，就是说孟子为他的王母办善事，比他从前为他的王父办的更加隆重，更加光彩，所以你不要去见他。平王呢，就打消了往返孟子的这个主意了。另外一个鲁平王的臣子叫做乐正子，他是孟子的学生，他进宫到皇宫来问平王说，所谓的后善于前善，是指孟子复善的时候用三鼎，就是以士的身份，而母善的时候用五鼎，以大夫的身份吗？平王说不是的，他张昌指的是光国一清的华丽而说的。乐正子就解释说，那无所谓于也，不是什么约规啊，是贫富不同也。他就是等于说孟子并没有厚此，就是说对母亲特别厚，薄彼，就是对父亲比较薄淡薄，而是因为呢他在办母善的时候经济条件好一些，所以把这个光膜啊寿卿呢都弄得漂亮一些罢了。那么事后郭正子就来见孟子，他说，我曾把你介绍给鲁平王，他打算来见你啊，不幸有一个名叫赞昌的这个宠臣阻止了他，所以他就不来见你了。这个时候孟子他的大话就是揭露了他对这个天的深度的信仰。孟子说，行或使之，止或离之，就是加以阻碍，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欲鲁君鲁侯天也，张氏之子焉能使与不欲哉？所以这番话很容易叫我们想起来孔子也有过这一类的经验，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有一次孔夫子被宽城的一些群众把他围困了，理由呢就是因为宽人曾经被鲁国的杨户所欺负，现在看到孔子的相貌跟杨户非常的相似，就以为他是杨户，就把他围起来了。但是孔夫子呢毫无畏惧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传统不都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废弃这个文化，后代的人就不得学到这种文化了。天如果还没有废弃这个文化，那么宽人又能够对我怎么样呢？这是《论语》子罕第九，根据傅培荣教授的这个翻译。 所以我们孔孟就是孔子孟子这两个父子的这种态度或者是人生观都反映了几百年以后耶稣所表达的为人的态度。他是听天由命，一切都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所以福音书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呀，说就在那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吧，因为希罗就是赫罗德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就是去耶路撒冷，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杀的。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按照和合本就基督教的修订版的这个圣经写出来。所以我们把孔子、孟子跟耶稣在上面所说的这三件事，他们三个人表达的这种或者表现的这种听天由命的这种态度合起来看的话，就不难发现耶稣是以天命为依归，而在面对被杀的威胁下，更具体的说明他生命的长短或者是逝世的地方都是要已经由天父决定好了，时间没有到，赫罗德想杀他也难能如愿如愿，地点还没有到，他也不会去世的。人是改变不了这个天意的，这是耶稣。同样孟子啊，没有能够见到鲁平公是天的意愿，三餐这个人只是天的工具而已，哪是他所能够决定的呢？最后孔子，我们往前推，孔子在生命的危险当中照常镇定自如，无恐无惧，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身负着天给他的使命，如果天要他完成这个使命，必会保佑他不死，反之如果天主不要他，如果天不要他完成这个使命，而将这一个使命转托给别人，他也会安然取之。所以最后呢，总是以天意为依归。所以我们在每一讲，在我们这一次的东西经典对着看，每一点的开始，我们都说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这两句话的真正的意义啊，就是在今天这三个故事孔子、孟子跟耶稣的故事里都看得出来，果然是东方圣人都是殉天命的，行天命的一生的言行呢，一生的举止都是以天命天意为依归的。所以我们说东方的圣人，我们传统的孔子、孟子，西方的圣人纳撒勒人耶稣，他们在这样的特别生命危机或者是重大的事件的时候，都会表达出来他们对这个天意的服从，也把自己很安心的很泰然的交托在天父或者天命的那个跟天意的安排下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孟子与埃利亚讲完了，下一次我们再讲别的一个主题，今天讲到这里为止。